习惯叫你方丈。
没关系，没关系。
好，时间我们就交给方丈来那个为我们继续讲课。
好 ，OK， 大家好，各位叫我学生就好。那我在 MVA 上面也有一系列的跟虚拟化主机有关的课程，是基础结构的。那这次我们要议题讨论的有这几个主要议题，其实我以前在讲云端安全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安全跑去哪里？因为我一直在讲可用性的问题。OK， 那但是我必须要先告诉各位，云端议题发展到现在，请问一下各位，你有听过哪一个 provider 告诉你，我的安全性经过美国 CIA 最高阶的骇客骇不进来，所以我可以确保我是安全的，或者是说我符合 ISO 哪一个标准，检验经过之后，我的环境是安全的？没有，为什么？其实我想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哦。我们的议题里面会提到可用性、一致性、机密性，其实这三个特性是资讯安全在阐述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三个特点。任何一门基础科学一定都会提到它的独特性嘛，对不对？要不然这一门科学不会成立出来。所以资讯安全议题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会从这三个面向来讨论。但问题来了，请问一下各位，我们现在在租用的任何一个云端服务告诉我们的，它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品质的平等指标 SLA， 对不对？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那请问一下各位，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指的是什么啊？可用性嘛，我提供多久的服务不会停掉，对吧？ OK，所以云端议题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非常大的阻断点在这里哦。大家第一个会看到的就是 DOS， 为什么？你会上云端，其实一个最主要因素可能就是这一件事情。老板拿你桌子上拍桌了，为什么拍桌？我人在国外做包秀，网站连不上，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有一个客户这样子跟我们前公司argue过，网站连不上，就我们一测，网站没问题，过去14天以来。没当过机啊，后来还发现，原来他所在那个环境，对于特定的网域名称是连不上的。那我们的问题了吗？当然不是，但是 DOS 攻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DOS 消耗掉是两种资源，一种叫不可回复，一种叫阻断正常服务。请问一下各位，这两个差异在哪里？记忆体是有限还无限？有限的，一个 combination 进来吃掉你多少 KB？ 4K， 所以我只要发动64409个使用者进来，我就可以把你多少16G 的记忆体打掉，对吧？没错嘛。那在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运作因素底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同理可证？我只要发动一个攻击叫做 ping of death， 我每次发 4K 的 ping 风暴给你，我只要集合7000多个人。我可以把你中华电信100对100的网络频宽全部消耗光，所以这是不是一种不可回复的资源？
是，
所以多数 DOS 一定是先针对第一种我们所讲的不可回复资源先做消耗。所以各位啊，你们只要想到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对手趴下去，这个世界上的饼是固定大的。千毒网站也是，台湾会签六合彩有多少人？就那些人，所以六合彩的千毒网站架的越多，大家是削掉自己的客源，对吧？我只要想办法把对手打趴，怎么样？客源就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个世界上发动 DOS 最纯熟其实是黑道，他们最会发动 DOS 攻击，因为他只要把对手打趴了，客源就到我这边来。大家不要笑，这是真的。我现在是冒了被剁手指头跟剁头的危险来讲这个议题。再来第二个 cross-site scrimping， 跨站台指令搞攻击，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在外面还在开玩笑，早期还在 ASP， 就是 NT 4.0 跟2000年代的时候 ，ASP 刚崛起，那时候我们在留言板上常干一件事情，常在干的网络霸凌就是怎样，石头臭婊子，然后做一个 JavaScript 死命的跳，跳到100次，任何一个人连到这一的死命的跳那个 JavaScript 出来。所以这也是一种 DOS 的形态，对不对？让所有人都看不到那一页，逼迫那个管理者出来清台。 他出来清台的时候，他要怎样？先按100下空白键。
OK， 再来 hyper hijack，
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议题哦。hyper 是虚拟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从通过超执行序的方法去把你的功能怎样 hijack 过来，或者是劫持你上面的 VM。我不管我是透过 VM 来抢 VM， 还是透过 host 来抢 VM， 这都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方法，因为你的 VM 的资源就是 VM 共用的资源嘛。那 VM 共用资源来自于谁 ？host。所以我只要从你 host 抢走资源，就等同于把你 VM 干掉。所以各位可以回去可以开始想，要弄垮前公司，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抢走他的资源？当然记得啊，那个 make 位置要换以外 ，IP 位置也记得来 Azure 申请一个。VM 啊，做个跳板，好不好？不要太笨了，那个光脱脱的 IP 让人家追得到，真是太笨了。
好像有录影的。
哎，刚讲的都不算，请看这里，那里会发出一个白光。啊，你们都忘了。OK， 那后面有很多种的攻击方法，这目前我所看到大概就这几种，在云端上面可以运作的，包含是新形态的权限提升的攻击，这也是非常屌的一种攻击手法。比如说，举个例子哦，那个刚比尔叔在外面大放厥词说：“妈的，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讲 SQL injection， 自己的程式都有 SQL injection， 就是不愿意改。”然后讲别人的程式有 SQL injection。SQL injection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权限提升。为什么？来问一下各位，身份是 SA，Database Combination 的字串里面写的就是 SA， 我可以执行哪些指令？我可不可以点点斜线，点点斜线，点点斜线，点点死命的点点斜线，然后下一个叫做 system root 斜线 system 32斜线 cmd.exe enter， 会发生什么事？我这边跳出一个 command line 的模式，然后就开始敲指令，有没有？接下来呢 ，O SQL 指令下去就连到你的资料库了，再来呢，抓 database enter 你的 key 啊，对吧？所以权限提升的攻击指令其实有一半以上跟 JavaScript， 跟那个 SQL injection 是有绝对关联。所以哈，我常讲这句话：存取控制没做好，中差无限一直加。啊，那个差里面是出现的出还是出来的出，我不知道，你自己想象。所以不是我们喜欢念哦，而是其实很多的管理规范都被大家忽略掉了。定时做好 review 的规定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问一下各位。舞弊事件怎么被发现？我们最怕的一种状况就是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的，只要一旦发生问题，绝对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问题。比如说像高雄七爆，从来没发生过的，只要爆一次一定是大问题，因为从来都没有人会在意今天发生气爆的标准程序该怎么做。我昨天才刚上完 ISO 27001的2013年版更版，因为高雄开不成，每次打电话去，恒毅，按那个转版课程什么时候可以开？先生抱歉呢，今天只有三个人报名。过了三个月，不好意思，高雄还是只有三个人报名。过了一个月，先生，好棒啊，四个人了，可以分两组了，可以开课了。哦，真的吗？开课前一天跟我讲，先生不好意思，现在只剩三个人，一个人可不可以当两个人用？还是得开啦 ，OK。所以我本来是应该是前年就要去翻版的，结果翻到今年才来翻。所以 review 的规则，其实，在每间公司，我想大家都为了节省人力，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对吧？不管 code review， 不管是 job 的 review， 或者是你的日常工作 review， 大家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好奇怪。老美不一样，定时做 review， 而 review 抓到问题哈，他们不是在挑毛病。他是为了让你更进步。台湾人很奇怪，讲到治安，抗波的抗波，不教的不教，为什么？各位，你们觉得为什么讲治安，只要一讲到治安，都一定要花钱才学得到？重点就在这里，因为一旦我告诉你，你就知道稽核我的方法，那我干嘛告诉你？对不对 ？OK， 所以职务伦理很重要，不是为了查舞弊，重点是在避免缺失啊。今天如果那个，我们讲句难听一点哦，市长都可以说当两任，下一任不能选， 为什么我们的重大工程维护厂商不能够两次得标之后不能够再把它排除掉？如果排除掉，舞弊就出来了嘛。所以柯P为什么一上来之后就他说他只要不断的解密就会垮台？其实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对吧？因为没有人去 review 嘛。OK， 所以云端是 7-Eleven， 没有管好叫免费的福利，对吧？好，所以云端安全该如何考量？任何一个云端的解决方案都是以可用性为出发点，没有办法去帮你确保到机密跟完整性。所以从 AIC 的角度来看，可用性达成是什么？及时跟可信任。来，什么叫及时可信任？我举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去动心脏的时候，那一间手术室会有多少个配电盘的供电？觉得是一个的举手，觉得两个以上的举手，非常好。Demo， 你的真品不够发。OK， 一定是两个以上。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维生装置，它的供电系统是一个还两个？维生装置的供电系统是一个还两个？就有几颗插头了，两个嘛。要不然你自己想想看，阿伯，拍谁哦？今晚变换电哦，来吸气，拔起来，我的心脏停掉了，插到另外一个电源在继续跳，这样子，怎么可能？所以它的电源来源一定也是两组。OK， 所以及时跟可信任一定要再怎样？你看像那个供电系统就好，电一拔掉 ，UPS 要不要马上跳电？电就要马上供电嘛，要不然阿伯心脏就不会跳了，对不对 ？OK， 那什么是完整性？任何未经授权的变更，不管是家贼难防还是骇客任务，什么叫家贼难防？世界上最难查是这种，会计管账不管钱，出纳管钱不管账，结果出纳跟会计两个人联合起来搞钱，自己每天晚上有没有洗洗睡耍耍花，爽翻了。如果今天没有第三个职务的人进来做职务轮调，会不会有人发现每个月都有3000块的支出是来自于不同单位，而且这些单位根本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申请款项，那会发生什么问题 ？OK， 所以任何未经授权的变更，应该都要去关注。那再来，确保内部外部一致性，什么意思？这个用发言人制度来看最明显。各位，你们觉得发言人制度是一个还是多个？你去看美国影集。长官，昨天在美国西部发生的爆炸事件，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抱歉，无可奉告。所有的人进场一定都怎么讲？无可奉告。只有台湾政治人物，我想是怎样，对不对？只有台湾比较特例，很奇怪，台湾的媒体不太能够接受无可奉告这四个字，无可奉告是死罪，你知道吗？是混蛋，是在掩盖事实。应该是说，今天我们发生任何一个灾难，在情状况未明的状况底下，你去乱发讯息，其实都是不对的。一样的意思用在云端上也一样。所以，如果今天老板来告诉他，为什么我在连不上，你要告诉他什么？无可奉告，明天你就被 fire。所以，确保内部外部一致性，发言人制度最明显，一定要单一窗口来处理每一件事情。那再来，机密性未经授权散播。林妹，林妹，我跟你讲一件代志。你家讲，下一句是什么？你家耍。对，讲完之后，午休起来，擦完口水，抬头一看，所有人都带着殷勤的笑容看着你。他们都知道了，所以机密性要确保是什么？修改还是散播？是散播哦。OK， 所以各位你要搞清楚哦。网站被入侵是丧失哪个特性？是完整性哦。资料被偷走，在网上流传，才是丧失机密性。所以你要能够分辨云端服务提供给你到底是可用性、完整性还是机密性。好，所以我们就回到了一个很八股的图形。Yeah， 责任共担什么意思？我们用 ICE 来看这件事情啊。ICE 是从虚拟化伺服器 storage 网络由 provider 提供，上面所有东西呢，你负责。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 Azure 上建了一台 VM， 放在那边一个月，我们要做一个测试，叫做无管环境的安全性测试。各位，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你把一台电脑装完一个最基本的作业系统，接下来把它丢到一个广域的网络上，一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它，你会发现那台电脑上面装了各种各式各样很有趣的木马，而且那些木马功能呢会超乎你想象，有像学生一般的白痴木马，也有那种藏在最底层你完全无从察觉的那种 looking， 你都会找得到。所以呢，想要回去收集一下现在时下最潮流的木马如何撰写，请安装一台干净的电脑丢到广域网络上，一个月你会学到最新技巧。OK， 所以如果按照 ICE 的架构来看，不管是 data、application、runtime、middleware、OS， 应该是你自己管。所以如果你要玩云端 VM， 你对作业系统要不要熟？你对主态服务要不要懂？要。所以你不应该只是 VM 建起来就认为云端服务的提供者会帮我保护它，那是不可能的。好 ，pass， 只有应用程式跟资料归你管。所以 call 要不要做白箱？要不要做黑箱？要不要找贵三三的扫描工具帮你扫？如果你没有所谓的开发导引守则，你没有 best practice， 那么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不花一点钱，恐怕这个程式码一旦上到云端上面去，真的是等着被打趴。OK， 我们有一个客户哦，他们是专门在做那个库存管理的。就后来我登，他就叫我说我要帮他推他的产品，好，我就 OK 帮你推。因为他是一人公司啊，所以我当然会担心嘛。那我申请好一个账号之后呢，他就给我一个范例，就哎像某某公司，我就偷偷的记了那个公司那个 SID 的代号编码，那八个数字而已。他干了一件天大不该犯的错误。我登录了我的账号，我的权限，结果敲的是别人的代号，我居然看得到他家的存货，所以我还顺便帮他卖了50样东西。然后当天下午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哎、欸，我刚帮那个叉叉企业卖了50个碗，啊，你不懂，你进去系统看，他的白箱根本都没做，没钱，他没做，我就趁机问，要不要我帮你用 HP Fortify 扫一下，本公司有授权。”哦，可以接这样的案子。OK， 再来 SaaS， 只有资料是你管。所以，当你选择的服务是哪一种，你应该有相对应的能力来管理那个失控的野马，而不是丢给 provider。provider 不会管你的。好，所以我们来提一下如何确保可用性的问题。应该要像一下控吧控控啊，那个可用性是要经过侦测的。所以 SLA 提供的是如何容许它停机时间嘛。那 OK，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微软到底容许多久。微软所提供的是 99.9 一路到 99.99。 有人会问，云端不负不是5.9吗？5.9是多久？5.26分钟以下。好，请问一下各位，你们家有没有2组以上的配电盘？有没有2台以上的 UPS？有没有2组的 Core？ 有没有2台的 Firewall？ 有没有2条以上的线路？2台以上的 Server？ 2台以上会自动同步 Storage？ 不可能，小公司根本就不会有。当然，中华电信那种大公司也许会有，但是现在我们问一下，来小欧，你工作环境有没有这样子这么高严重层级？
我只能说有啊。
那事实是，OK。我想很多大型公司对于他不在意的资产，他可能不会放到那么高的等级，所以高等级也是因为你做过了商业冲击分析 BIA 之后，你才去决定他要哪个酒的接受程度嘛。一样的意思，各位，你要把一个东西放到云端上面去，你会不会先自我做一下商业冲击分析？还是老板完全是成本专业分析？这个比较省钱，因为我请一个 MIS 一个月给3万块。放到云端上只要付他1000块，对不对？所以我就把你 fire 掉，正常。好，所以微软给的 SLA 其实很明确哦，像这一些服务哦，抱歉了，字太小了，那各位就回去再下载简报下来看一下，或者是在最后一页我们有留一个连结，各位可以直接上去看。微软对于新的 SLA 它都有列表出来，网络上都查得到，上面这些服务是 99.9%。 OK，那再来 这个则是 99.95%。 再往下 SQL Server 储存体流量管理则是给到 99.99%。 OK， 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那既然云给了这样一个服务承诺，那为什么二姐跟江惠妹们他们会宁可买1300台虚拟主机，但是是架在我不能讲的数量的机器上面？多少数量我不能够精准的讲，但是大概是50来分担。OK， 所以是租用服务。OK， 那你自己想想看，1300台除以50，讲太多了。好 ，OK， 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外早就已经有经验了，有一个功能在 Azure 上也有，它的 VM 可以做自动延展，各位知道吗？你可以建一群 VM， 然后全部关机，然后接下来时间到了，载量到了，记忆体不够 ，CPU 不够，自己开。开完了，流量下降了，自己关。但是各位，你成本要够厚，因为自己开跟自己关有设门槛值，那个门槛值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它是在烧钱，它还在运作的，是在吃钱，所以得要等到那个门槛值下降，它才会怎么样，关掉。OK， 所以自动扩展的条件在这里。你只要在 VM 里面云端服务哦，这在云端服务，你点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我们把它放大。若要开始进行自动调整，可将虚拟化加入可用性设定组。所以 VM 在于自动扩展，它是透过可用性设定组来做。你只要把 VM 加入可用性设定组，那就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130万，我想如果跟微软的 Azure。买 VM 应该不止1300台，应该可以更多，所以这个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只要在云端服务点开之后，点进你那个执行个体，云端服务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DNS 就好，你不要把它想太多，它就是一个 DNS， 外面连进来，背后有多少的服务你不用知道，就跟 Google 背后有多少台机器你不需要知道，反正打开是3秒钟以内就对了。好，再来，重点在这里。它 listen 的资源是哪一种？是用 CPU 来 listen 还是用助力来 listen？ 再来就设门槛值，你有多少执行个体？我只有两台 VM， 所以我就是两台。然后再来 CPU 用多重，用多凶，维持多久，你才要去开第二台？这个条件都是用拉的，拉一拉就好了。那再来呢？等，等流量产生，它就自己开机跟自己关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如果今天你们需要加一个可以负载高流量的站台，那你又想要自己 build 的那个环境，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技术，它可以自动帮你去开你建立好的 VM。但是相对，我要告诉各位 ，VM 关机是不算钱，没有错。但储存体有没有算钱？有，你 VM 开在那边了，你已经吃掉人家的空间了，所以它也是算钱。OK， 啊，所以你只要按这样就好了，哇，解决了。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可能是微软太晚去找二姐跟江惠妹，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应该早就搞定。好 ，OK， 那可用性，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如何让你的 VM 更可以用得更好，用得更久？那就麻烦各位上 MVA 上面去找跟 VM 相关的基础技术，总共7个章节。那7个章节里面，就把 VM 所有的高可用度的技术都讲完了。OK， 好，那因为时间宝贵，我不希望让各位呢拖得太晚，可用性就花掉我们20几分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如何确保一致性的问题。这张照片我找了很久，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就是镜子里面是男的，外面是女的，找不到。后来我找到有一张叫做网络上有一张图片，就是这一张，然后它上面写其实是那个什么，那个不吃饭想饿死自己的那种病，厌食症。就因为这张照片，任何一个瘦的人，只要他想要减肥，他一定会看到镜子就觉得他是胖的。对，就跟我看到镜子，我觉得还好，不胖啊，为什么别人说我胖子？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不管是资料库或资料，如何确保一致性，其实现在都有技术可以帮我们做到。那这个地方技术性的部分要讨论就太深了，所以我直接告诉各位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它。譬如说，资料层级的，你可以用 DFS。 分散式的档案系统架构，你可以透过它帮你做到资料同步，而且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地端、云端、异地端一口气做完。各位晓得如何把 Azure 跟你本地端接接在同一个网络里面吗？知道吗？其实你可以透过 VPN、IPsec VPN 的方法，或者是 RRAS 远端路由及存取的那个 service， 帮你把云上面的服务借接成了你地端的一台 VM， 那等同于你的台中办公室或高雄办公室的概念。OK， 那上面丢一台网域控制站，接下来再开一台 VM， 把 DFS 的服务 on 起来，你就可以把你本地端的服务同步一份上去，但是一样要钱，好不好？所以做这个动作之前，请先考量一下大概要花多少钱。OK， 好，那么如果今天是资料呢，比如说像资料库，当然有 Always On 的技术。服务跟 AP 呢，拍谁的改修板块？因为现在服务的 loading balance 技术现在很发达，那每一个人有自己偏好的，那甚至现在微软的云端上面的 VM 也可以开 A10 的虚拟网络服务器，它可以帮你做 loading balance， 它有 A10 的韧体，可以直接在上面开一台 A1 等级的 VM， 然后就自动帮你做分流，这个微软已经谈好了。OK， 那主机跟储存体呢？抱歉，看你的偏好了。有些人的偏好他是希望就是要副本一份，所以你可能会把你的 VM 副本一份到 Azure 上，或者是什么，我透过备份的方法把它还原到 Azure 上，这也是一个方法。OK， 好，所以一致性的部分我不特别去讲它，因为太多太多方法跟大家所学的、跟你们所得到的知识都有关联。甚至有些人也问过我，我如何把我地端的 Web 服务的 Session State 移转到云上面去，甚至云上面的服务要能够直接接手我地端的服务，哇，这个考量的层面就很广，包含你 DNS 的手脚要动，你的服务的移转的过程你要如何让它不会断掉，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机密性。其实机密性才是我真正这次的重点，因为过去我讲了几场云端安全之后，我觉得我讲的真是个混蛋，因为我都在讲可用性，我提不出任何机密性的证据，因为云上面给的机密性的保证，就像我一开场讲的，它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指标给我们？各位，通过 ISO 27001就不会有资安事件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远传不能讲？为什么默默不能讲？东森不能讲？好，什么都不能讲。OK， 有很多过了 ISO 27的，你会发现。他设备都有，但是还是发生治安事件。为什么？因为各位长者，你如果有印象，从八年前起听到的治安议题，都会讲80%是人为的。但是我们更精准讲一句话好不好？任何治安事故是单一问题，还是一连串的错误？绝对都是一连串的错误，才会引发这么大的治安事件，才被大家所关注。所以，任何一个治安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是一连串的错误。因为都是小细节，一件事情错，两件事情错，三件事情错，连环错下去之后，才成为一个很大的 TNT 炸弹。OK， 所以如何确保机密性？其实我为什么用这张图，我也不知道，我只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机密其实在网络上裸奔。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微软它所提供的可靠性呢，在我看来啊，很早之前它就已经在发展所谓云端服务的 provider 这个角色。因为他从1989年，他就成立了很大量的资料中心，甚至在世界各地有部署超过20个以上的 data center， 那其中有8个以上是专门给 Azure 使用。OK， 那再来，微软在这个年度是2005年，他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东西叫做恶意程式的保护中心。那个时候有一套软体，不知道各位还没印象，叫 Forefront。有印象吗？它是叫防毒软体，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贻笑大方，有没有？微软出防毒软体，那不是摆明告诉大家来继续中我毒吧？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外商做的 Android 手机的防毒软体才是真的在骗你钱，因为它只是秀秀画面，什么事都没干，对吧？不过换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作业系统，微软作业系统谁最熟悉？微软自己。 所以他很了解他的病毒的插入点会在哪里，对吧？多型多变病毒的特征完全不同，开机型病毒也是另外一种做法。Lucky 更是，我曾经在公务人员不是下班哦，就是那个退休后要发钱那个单位哦，看过一个 Lucky， 很有趣。正常开机进去，你按下 Windows 键，只有一个按钮叫关机，桌面上任何的左键右键都没有反应，整个桌面是白一片。然后你去收他的封包，他就是不断的把这台电脑的资料一直往外送。送到哪里？送到四川重庆，因为那 IP 追出来的地理位置应该就是四川重庆。然后有趣了，你只要进安全模式，什么事都没有。但请问一下，进安全模式可不可以开防毒软体？没办法。所以后来我们是用 ERB Commander 去开机之后，才去扫他的本机硬碟，扫出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为什么？他中的是 Lucky， 从根本去中。所以那一种形态的恶意软体，其实根本你没有相对应对的工具，或它没有被启动，你真的抓不到它。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整台电脑干掉重来。所以你想要留那个范本都还没办法。后来我还央求对方，怎么样？拜托，让我可弄一份硬碟，让我回家好好研究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事实上我是想要拿它来玩别的单位，看可以怎么玩。结果对方是铁面无私的说：“不行，你出去吧，不要再讲了，到此为止。”当天就把它干掉了。OK， 所以微软其实在很早以前，它就在发展这些恶意程式了。那坦白讲，近来几年，各位发现其实趋势在转变。恶意程式现在都在哪里出现？手机。为什么？来，我举一个例子，让各位更有感觉。请问一下各位，你家电脑什么时候会开关机？会开机用，然后再把它关机。什么时候？晚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以前，你可能就会开机跟关机了，对吧？你家的电脑网络速度是快还慢的？100×100 ADSL， 对不对？电脑 CPU 运算力是强的还是弱的？相较于手机是强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讲脏话，要不然我晚上讲你他妈的。不好意思，消音消音消音。结果运算能力强的，有防毒软体的，你一天只用它四个小时，你的手机3G 上网4G 上网开了就是24小时，而且晚上还不关机插着充电。更重要一件事情来了，它是 public IP 啊，对吧？那你不会觉得你的手机其实才是有鬼的问题？所以各位也可以审视一下，你的手机真的有必要24小时上网吗？再来，3G 上网器、这种东西，我请问一下各位，你觉得这一颗华为制的，华为做的，你把它，你的电脑接到它，拿利用它来上网，你会不会觉得它也会复制一份送给四川重庆呢？但是我要问各位问题是，那你怎么去侦查这种东西有送东西到奇怪的地方？各位，我们可以去 sniffer 4G 的网络流量吗？所以如果这种东西其实里面是有问题，你怎么查？我们只能委托我们伟大的 NCC 或者是 TTC 电信技术中心帮我们查查看，这些从国外输入进来的网络通讯设备到底有没有复制我们的流量一份给特定的国家。但是微软早就在做了。 OK， 那包含像数位犯罪也是在2005年到2010年这之间就已经成立，甚至呢在2010年微软已经开始在着手在做云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很大量的导入各种不同的标准，包含 ISO 27001 20500。我必须讲，任何一个认证都是60分。为什么？各位，考过医生国考，会不会看错病症？会。考过一样是考过医生国考，现在还是可以当市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门槛值，它并没有帮你确保到说是100%安全，只是60分以上，均标以上。所以这里的标准拿得越多，当然各位可以讲微软财大气粗砸钱就有，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 PCI DSS 真的是砸钱就有，好像是，但是好像也不是，因为它不好进入，对不对？ OK， 所以求别人不如自己来啊，你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怎么做？因为云端服务上面其实如何确保机密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敢去聊它，因为没有一套标准，没有一个标准程序，只有 best practice， 只有坏皮书，就是白皮书，你找不到其他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打造。OK， 那现在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跟软体，甚至有一些像趋势科技 ，OK， 像 HP。他们都有推出云端上面的 VM， 装了它的软体之后，可以把整个虚拟硬碟加密，而整个加密的私钥都在你家，都没有离开过你家，所以你可以确保，即使今天微软拿到这一个档案，微软再有钱，他也不可能为了你打造一台量子电脑去分析里面到底用什么样的加密法，然后五秒钟之内破解你的 RSA 2048。对不对？如果今天微软提供一个服务，就是他自己打造一个量子电脑，然后呢，你只要付他$50，你被 QuickLock 住的那一些档案全部丢上去，他帮你解密，那微软应该赚翻了。因为付给，哎，各位有做过 QuickLock 吗？就你电脑里面所有的 DOC 档、XLS 档，然后 JPG 档都被加密，而且是用 RSA 2048加密，然后还跳出一个视窗告诉你，你还剩下。3天53小时54分59秒，可以付钱给他，因为上面还出一个警语，你知道吗？时间过了，就算你付钱给我，也没办法帮你解，因为金钥被我删了，哈哈。他还这样讲，那个勒索软体其实早在1998年代就有了，各位知道吗？1998年代我就中过了，因为我中过，所以我才知道。他我付他$100啊，才帮我解密。我想想算了，里面反正都是 A 片，没差。就给他吧，但现在呢，我电脑里面充满都是机密资料，重要的资料，甚至是客户不能讲的资料，那些证据我都保留在我电脑，除非客户告诉我你不能保留 ，OK， 要不然我都会留一份。那这些资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该怎么做 ？OK， 所以我认为啊，你应该从不同的阶段去下手。举例，假设我们今天以 VM 为基础。你可以设置的包含有区隔网路，用 Proxy Firewall， 或者是虚拟网路的技术，或者是端点防护，或者是客端的防火墙，这几个都是我们显而易见，而且你一定会。各位会开 Windows 防火墙吧？欸，我讲的不是 Disable 啊，是 Create Policy 啊，你不是按右键关闭防火墙啊。你是进去进阶防火墙去开哪个 PO 要给哪些群组使用，这个各位应该会吧？如果你会，那其实客端防火墙就不是问题了。我有一个硕士班同学，他的论文研究就是如何利用云端来当作他的备援服务。结果呢，在口考前一个月，他一直跟我讲说，他把他的 VM 已经买归到云端上了，他云端桌面就连不进怎么办？就后来我帮他查了一下，我发现了。他的那个 Windows Firewall 客端防火墙没有开3389 PO 可以连，所以他怎么连都连不上，这是很正常。OK， 所以请他打开之后重新再连，连上了，太好了，啊，恭喜他硕士论文总算交出去了，然后那个证书也顺利拿到，还请我吃了顿饭，真不错。这种同学，不像有些人都文章骗一骗就跑掉了，都不请我吃饭，那些人就记得我会找你的。OK， 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透过众生防御来确保你的安全。哎，那问题来了，云上面怎么做众生防御？微软有提供一个东西叫做 Virtual Networking， 各位有看到过吗？你可以在里面建立不同的 Subnetwork， 透过不同的 Subnetwork， 你再把它串接在一起。这个就跟我们在虚拟化环境里面做 Lab 一样，我要模拟一个广域网路，我会怎么做？我会建一台 VM， 然后切多个内部的网路。透过那一台 VM 做 RRAS，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然后在 RRAS 上面去建立 policy， 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后面会讲到，微软还有提供别的韧体，是可以让你直接在云的服务上面的 VM 去建立所谓的 AP firewall。OK， 所以早期我们没办法讲说哦，云上面的 AP firewall 你要怎么保护？没有，你只能相信微软用的是最好的 AP firewall， 所以任何一间公司只要去你们公司要卖 firewall， 他会讲 Azure 都用我们的，对不对？我常最常听到这件事情 ，Azure 都用我们的啊，真的啊，这样子 啊，是哪个品牌啊？那个什么 P 牌啦、啊， 啊，或者是那个 C 牌啦、啊，要不然就 F 牌，每个人都说 A 绝对用他的，那事实上呢，对啦，都有用啦，但是可能是怎么样，全部都上架，或者是呢，全部都不上架，对不对？单纯就是利益交换，这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方法，当然 IDS、IPS 是不可或缺的。其实 我最常遇到就是客户跟我讲他买防火墙，哦，真的啊。聊到后来越听越不对，他买的其实是 IPS， 其实客户都完全没有办法去分析出他到底要是什么，所以在云上面如何建立出你要的服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好，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 host 和 firewall，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最快的方法是怎么样，接一台 VM， 接两张网卡，一张跨在公有云，一张呢跨到内部的虚拟网路，背后才是另外真正的一台 VM。 所以如果你被打趴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早期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宿网里面有寂寞仓库，有没有？啊，大家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对不起，我又多讲。就打开会有骑兵跟步兵的目录，这样子的。哎，对对对，那个就会有所谓的 host firewall。有些白目的人就进来乱放目录的，乱砍片的，被抓到有没有？丢进这里面。OK， 再来 guest firewall， 也就是他们的 AP firewall。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包含你可以装的所谓的虚拟防火墙、黑冰啊，最早期的，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蛮好的解决方案。来，那我们更清楚一点，如果今天我要用的是这种方式，一样是纵深防御，我一样是用 Azure 建立 VM， 那用 Virtual Networking 来保护它，我怎么做 Isolation？ 当然，中间你就是透过它虚拟网络，最简单。最简单明了，再加上 entry point， SS list 列一列，对不对？当然各位都会讲 IP 能信任吗？那如果你不能信任，那我建议你，你就不要放这种东西在上面，你应该是把云上面的服务直接用 IPsec 连到你内部，然后去做特定的区隔，在你可以控制的环境里面去控制它，而不是把100%丢给微软。所以其实微软有 AP Firewall， 它是跟什么 Barracuda 配合的。我今天在高铁上，我才来问我的合作伙伴，哎，你们公司不是也有出 Virtual Firewall？ 那有没有拿到微软的认证？其实很尴尬，我在网上查了那么久，我后来我真的只查到 Barracuda 它有拿到 Azure Certificate， 有一张小 icon。云端认证 Azure 认证可以使用的 AP Firewall， 那各位回去可以试用看看，因为它的基础作业系统是以 Linux 为基础，所以你建 VM 的时候你是选择 VM、你建防火墙是选择 VM， 而不是有一个独立的功能叫 AP Firewall， 没有，你要建一台 VM， 而这台 VM 的 里面的 OS 直接就敲关键字 Barracuda 它就有了。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建好一切东西，全部都是图形化界面，开浏览器连进去开始组态，组态完 OK 了，你只能用虚拟 IP 去连，它不允许公开 IP 它的界面，所以各位可以玩玩看，还蛮不错玩的，而且它还有提供 L4 跟 L7 的 Lonely Balance。 那再来他们家的技术，我想各位、如果在业界有玩过他们家的产品的话，其实它的穿插就在于 SQL Injection 跟 XSS 这两个专长是它的最大的，他们的特征库买的有够多。OK， 那这是他们的界面，有点小，因为投影机解析度没有那么高。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是我建立的过程。你建好之后，你看它这里不是 Create 是 Buy 哦，你要买。那授权呢，直接线上计价。但是呢，其实我没有按下去买。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是上面的任体跟上面的授权是直接付给 Azure， 还是说 Azure 只是提供平台让它放，而你的授权你按下 Buy 其实是连到人家的真正的站台里面去买授权。那如果是，请你赶快联络你的 Provider 了解一下。那我也相信台湾应该没有人知道这一段怎么玩，所以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到底怎么买它的这个服务，因为我对他的这个服务其实还蛮感兴趣的。如果今天 Azure 上面可以让你自己建 AP Firewall， 那看来我们可以当大房东了，对吧？ 我有 AP Firewall 了，我有云的解决方案，我就不怕你的流量怎么跑，保护不了，我可以提出一个保证。好，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在云上面如何确保服务。所以假设今天我们需要透过不同的能力的面向来看云端服务如何让它确保机密性的话，加密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透过 SSL 或 TLS， 那主流未来的潮流我建议是用 TLS。 SSL 到现在已经太多问题了，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我要讲 SSL， 但事实上 SSL 目前啊，不管是 V2 V3 其实都被挖到非常大的漏洞，对吧？但 TLS 呢还没有，毕竟传输层的嘛，或者是用 IPsec 来加强你云端跟地端连线的安全。客端的防火墙呢，则是可以去建立 IP 群组控制清单，有效的去管理你的输出路连线，你的区隔就可以透过什么上面这三个服务来帮你做。那客体防火墙的部分你也可以透过 AP Firewall 部署第三方的，所以各位回去可以开始跟你的 provider 要一下那个 Virtual Firewall 的部分，各位拿来测测看，如果他给你那个作业系统韧体，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装到 Hyper-V 里面，基本上只要有支援 Hyper-V 它应该都会支援到 Azure， 只是它对多张网卡的定义是不是它的最佳化的结果不知道。 OK， 好，那再来就多张网卡，透过多张网卡跟虚拟化的应用增加它的可用性。大家有问题吗？非常好，大家素质都非常高，今天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如果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课后跟我一起讨论。那今天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有问题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公开讨论啊，那因为怕场地租用的问题哦，所以时间还给 Demo。
所以各位应该在听完了方丈 Jason
啊，是是是，
好的，那讲完这个课的话，应该很可以了解到他的确是有实务经验的。所以如果说你会后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再询问他。不过等一下我们这里就要马上撤场，因为我们已经超出了非常多的时间。OK， 那谢谢各位这次来参加 TWMPC 举办的 Azure Bootcamp 2015。那2016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办，那就感谢各位。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活动还不错的话，那欢迎多多帮我们推广吧。那我们类似的活动不会到那么大了，就只有一个下午而已。这 TWMPC 经常在办这种活动，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团关注一下我们。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参与，希望大家假日愉快。